第一封情书。我的第一封情书是在读大学时写的，算到今天已是5年过去了。情书的对象是我的一位同学，刚下决心写他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好，但是我却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，这种喜欢使得我常常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，想和他靠近，每次走近心却紧张得砰砰直跳，深思熟虑过的话题还没有和他说上几句就再也记不起来了，手足无措的憨态非常好笑。当时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了。我学的是工科，因为从小就喜欢文科的缘故，写东西对于我并不是很难，但是写情书却是生平第一遭。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在图书馆里翻看前贤先哲青年时的情书，看大诗人大作家们歌颂爱情的文字，做了厚厚的笔记，每每下笔却总感到底气不足，心中的冲动让我不能自已。一个人在阶梯教室无人注意的角落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了出来，写了改，改了写，等到初稿出来的时候，桌子上散落了一堆的稿纸。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，而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饿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静静的自习。我后来想，现在也想，如果不是这么一种巧合，我的第一封情书肯定不会交到他的手上。我拼命的回忆，记忆却再也告诉不了当时我是怎样把它递给他的，只记得并不像小说和电影上所描写的那样神秘。他落落大方的举止丝毫没有给我难堪，而我呢却飞快地跑了出去，犹如小时候做错了事情害怕母亲的责备一样。当天晚上我没有去上自习，一个人在宿舍里把收拾整齐的东西收拾了一遍又一遍，夜里也睡不着觉，那份焦急就像等待着审判的罪犯，死刑怕是一定的，心中却还存着判为死缓的侥幸。第二天上早操，我早早地来到了操场，紧按住内心的紧张，若无其事地站着。当时我想，如果他不过来，我的一切就宣告结束，只等着押赴刑场。他来了，依旧是那么小巧，轻轻盈盈，蹦蹦跳跳，金色的阳光洒落在他的身上。两人的目光刚一接触，那白皙的脸庞立刻变得红彤彤的，闪露着只有出安世事的小姑娘才有的羞涩。我忽然记起了前几天看过的徐志摩的一句诗，正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宛如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这几天的紧张与疲惫全在他的低头一笑中消散了。我发现这阴离的江南原来也有这么明媚的早晨，我觉得自己猛然间长大了好几岁，世间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，美好的我想向每一个陌生的人微笑。后来的事情表明，他并不愿意成为我保护的对象，遇到我只是浅浅的一笑，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琢磨他的笑容上。我相信我的第一封情书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一汪平静的湖水，涟漪产生，既然产生了，必然会激荡开去，打破这湖水的宁静。再后来是同宿舍的一位弟兄过生日，晚上我们到校外的一个地方唱歌，江南的小雨霏霏，我荣幸地争取到了骑车带他的任务。我们两个打着一把雨伞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我从来没有和他靠得这么近， 他娇小的身子就在我的背后，可是却严格地和我保持着距离。我真想来个急刹车，让他靠在我的身上，只是我的正人君子心太重，从来没有刻意实施。我不知道给他讲了些什么，他却一直咯咯地笑着。那段路不长，我却希望永远就这样走下去。那时太单纯了，现在想来，如果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吻他一下，他也不会拒绝的。这样的话，江南的雨夜该会留下多么浪漫的记忆。追他的人很多，牵手的却一个也没有。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，他却到了南京。我发誓再也不和他联系，把一切有他印记的东西全都毁掉了。可毁掉有形的东西容易，擦去记忆却永远也办不到。更可怕的是，每试图擦一次，他的印象就要更鲜明一些。每次遇到同学，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消息。我承认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他。一次无意中登录中国同寻录网站，进入他的名字搜索，显示出的和他同名的人竟有十几个，而最令我吃惊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他。他的电话和地址我一次就记住了，忘也忘不掉。99年的冬天出差到南京，一路上告诫自己不要和他联系，而临走的时候竟还是不由自主地拨通了他的电话。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他略带沙哑的声音：“你好。”这两个字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从前，那娇小的身子，那美丽的眼睛。我愣了一会儿，赶紧也说了一个“你好”。冰雪聪明的他竟然在这一段沉默和两个字中听出了是我。我很感动，心头一酸，镜片都模糊了。我觉得4年的追求能换来这样的默契，已是别无所求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比我大2岁的研究生，刚见到他就我就看到了初恋女生的影子。少了的是羞涩，多了的是成熟。我不止一次地给他讲第一封情书的故事，他总是静静地听着，静静地看着我，那目光中有大姐姐的温柔。他在北京读书，在一所全国没有人不知道的学府。我和他的接触全在假期和一封封的书信中。他劝我学文科，说以我的潜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。再后来寄来了一大堆的书和资料，同时也告诉了我他要结婚。可男生不是我，是一位刚毕业的博士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真正喜欢的不是他，而是南京的那位女生。第二天心里很乱，下午到规划局办事，空闲的时候旁边有个电话可以拨长途，我想也没想就拨通了他的号码。接电话的正好是他，最了解我的也还是他。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遇到难事了，我说是，能陪我说几句话吗？他说现在不行，明天中午吧。明天中午12点他在办公室等我的电话。那天中午我把一切的烦恼都告诉了他，我知道能和我谈这些事情的这个世上也只有他了。他小大人一般的安慰我，那成熟的语气惹得我只想发笑。我说在我眼里啊，你永远是我的妹妹。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，聊完之后什么烦恼也没有了。应该记住这一天，2000年7月5号，我24岁生日。 前些日子，我随市政府代表团参加南京金秋经贸洽谈会，本来呢，我刚从外地回来，不想去的，但一听说是南京，二话没说就去了。回宿舍想给他带点东西，挑了半天，只觉得玉兰油合适，就带了两盒。他的皮肤天生的白，化妆品怕是用不上的，可我呢，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。安顿下来就去找他，他还是老样子，比学校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消瘦了一些，见到我还是那样的娇羞，而我呢却是苍老的吓人，出差一个多月了，胡子几乎遮住了下巴。我们学校在苏州寒山寺西，枫桥近在咫尺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写的就是我生活了四年的地方。有首歌叫《涛声依旧》，背景也是那里。这几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，猛然间站在了一起，真的如同歌中所唱的，许多年以后又回到你的面前。我把会展的票送给了他，每天两张，五天共十张，又把我的参展证送给他，那证的上面拴着一条黄灿灿的绳子，如果不是他的同事在，我真想亲手给他挂上。开会的第二天下午他来了，我知道他会来，早早的在大厅的门口等他。他如上学时一样低着头走来，这是他一贯的走路姿势，从不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美丽，也是我所欣赏的。快到展厅的时候，从包里拿出手机来，边走边打电话。没一会儿呢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说看到你了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四周看了看，问我在哪儿，我说在二楼南边。后来他责备我说我的方向搞错了，我所说的南实际上是西。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，对着手机喊你下来，敢这样命令我的只有他。我带着他进了国际会展中心的大厅，他的聪明与美丽，小鸟依人的模样，让我回到了大学的时候。他还是爱好小玩具，我说会议结束后全都买下来送给他。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正好不在，回来的时候已是人去楼空。回到宾馆一直很懊悔，同去的领导问明了原因，为我的第一封情书的事叹息不已，拿出一块水晶开会的纪念品送给我，让我给他。透明无瑕的水晶有一个原木盒子，古朴雅典又不失精致。见到他首先致歉，说明没买到玩具的原因，作为补偿我说送你一个小盒子。他很喜欢盒子的模样，我交到他的手上的时候，他的手猛地一沉。他问我里面是什么，我笑着说你打开看吧。洁白的丝绸包裹着的水晶展现在他的面前，他大大的眼睛看着我，里面有我读不懂的东西。纯洁无瑕如水晶的大学恋就这样结束了，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了。我没有恨谁，也没有怨谁，因为这样的年纪本来就是多事之秋，关于社会我们了解的太少，因为年轻所以我们才会跌倒，跌倒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爬起来，直面命运的挑战，才是真正的好儿郎。当我们彼此都白发苍苍的时候，关于年轻能够有东西让我们怀念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想不起是谁写的词了，江南好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出江花红似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。是的，那如诗如画的江南，那似水似烟的年华。